昨你说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你今天称我们为义，这完全是你的恩典。人都不完全，我们常常的犯罪得罪你。但是主，你是公义信实的神，你也必保守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来成就，因为你是神。主，我们今天再次到你面前来的时候，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求主来保守我们前行的脚步，让我们永远不失落不失脚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传道书第二章的最后一部分，18-26节。到了最后，所罗门才点出了这个主题，他要说的意思在哪里。第18节，他说，我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。为什么恨恶呢？是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。他前面17节恨恶生命，觉得追寻世界上这些东西，我眼所求的心所乐的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活着没有意义，所以恨恶生命。现在呢，恨恶一切的劳碌，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在世上他所做的一切他都恨恶。因为从前面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刚才说的前面第10节，所罗门他是把神给他的智慧来用在追求世上的这些东西。那现在发现这些劳碌都没有价值，所以开始恨恶后悔，必留给以后我以后的人。那今天太常见了，今天人不管有多少的财富，他总有离开世界这一天，离开以后这些财富他一点都带不走，便会留给他以后的人。而下面19节说，那人是智慧是愚昧，谁能知道呢？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。那留给以后这些人，这个人 是有智慧的还是愚昧的，他不知道。那是属神的还是属世界的，不知道。也就是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去把握去控制这一切，看到了自己的有限。所以从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到，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，他真的是认识神也认识自己，知道自己的有限。这也是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20节，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，心便绝望。就他一想到这些事，自己劳碌得来的这么多的财富积攒起来，最后归给谁的不知道，这个人怎么样都不知道，他如何去管理留给的这些财富，管理的怎么样他都没有把握，也没有办法控制，所以一想到这些就绝望。那事实上我们看到已经证明，所罗门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耶罗伯安接续他做王，而耶罗伯安手下就把这个家给败了，好好的一个国家一分为二。所以所罗门的担心不是多余的，他没有办法去掌控他的儿子。21节，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，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奉。这也是虚空。那前面就是看到自己用一生 记载起来的这一切，留给了自己的儿子，儿子给败家。这都是虚空，也是大幻。这个幻原文的意思就是坏的、恶的，这是大，就是最大的邪恶。22节，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，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到什么呢？最后他才看到，在这个世上劳劳碌碌这么累，这么操心，结果一切的劳碌最后得到什么？什么也没得到，什么也没得到。也就是他的回报和他的付出根本不成比例，也是虚空。这天国内有一新闻，就是娃哈哈的创始人钟欣浩，结果是出了这么一档事。你看这个人的这种恶行啊，早晚会写出来，不管他在活的时候多么标榜自己多么清贫，但是他那个里面的那个恶是掩藏不住的，死了以后死，你看就写出来，都应了这个所罗门这些话。他归剩下这些财富有什么价值呢？留下遗产就是给自己的婚内出生的、婚外出生的，最后来抢掠，就互相彼此抢夺，必须去争，带来这些冲突。有什么益处呢？没有益处。而在活着的时候，用他自己的所谓那些杰普的行为骗了很多人，说这就是日光之下的劳碌，都是虚空，也是大幻，真的是大幻。23节，因为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连夜间心也不安。日日忧虑愁烦，晚上都不得安稳，所以晚上可能也睡不了安稳觉，思虑太多，每天都很痛苦，这也是虚空。那么18到23节，其实所罗门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劳碌的结局都是虚空，就提醒人们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怎么活才有价值，否则的话都是虚空。不管地位有多高，不管财富有多少，不管在活着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崇拜推崇，一切都是虚空。无论是所谓的伟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如此。下面他就说到了最后这个根本，24节，人莫强辱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时候。人莫强辱吃喝，在劳碌当中享福，确实是这样。人生在世，人们活着，我们看到不过就是为了吃吃喝喝，为了享受劳碌当中得来的那些东西。这是人，这个世人所追求的最大的福气，这是对我们弟兄姊妹的提醒。我们常常从一个弟兄姊妹的祷告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生命，但这个与他的生命成熟有关系。特别是刚刚信主弟兄姊妹祷告时候啊，常常是求这些地上的财富，家里面一帆风顺啊，儿女这个幸福啊，这些有没有错？没错。但是这些祷告并不在神的心意里面，因为吃吃喝喝劳碌当中享福，这是世人所追求的，最后都是虚空。我们追求什么？我们追求永远的、有价值的。 他说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时候，就人追求世上的这些最大的福气，吃吃喝喝，追求享福的东西，这是出于神的时候，是神的作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神在创世纪当中对亚当的宣判当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所以回头再看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七节，第十七节说最后一句，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我们结合今天传道书当中这个经文，我们就可以更深的理解神对亚当说的这句话，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人必须一生要劳苦才能享受。这是人们今天为什么劳劳碌碌，那么累还在劳碌，没名没夜的劳碌，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，为了吃喝，这个辛苦才能有口饭吃，这是神早已定下的。这是对亚当的宣判，也是对亚当所有的后裔，并今天我们对我们的一个宣判。因为亚当犯罪，他导致我们所有属于他的后裔都要付出如此的代价，这是改变不了的。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神的面前认识他，跟他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神对亚当这个宣判是可以解开的。那么解开的方法，那就是到他的里面，到神的跟前，我们再次和神的关系得以恢复，恢复到亚当犯罪之前的那个美好的程度，就不受这些约束。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是能够看透这一切的，知道自己是如何做，不会再受这样的辖制，不会为了这个吃喝，为了追求世上的享受而去做那些忙劳碌。二十五节，落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所罗门就说，如果是落到这些方面，谁能比他强呢？没有。就他如此的享受，都没有看到在享受当中真的看到享受那种真正的快乐，最后都是虚空，是忧愁，是恨我劳碌。他下面二十六节说，他到他享福吃喝比别人都强，他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说明所罗门认识到他能够得到这一切，能够享福比别人都强，不是因为他自己多好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神想给谁就给谁，而神给了他，这是他对神的感恩。知识和喜乐，他现在谈到的这个知识和喜乐，不是今天人们说的知识啊，从课本上书上得了多少的知识，这个知识和喜乐是因为认识神而有的，是认识神的知识，喜乐也是从神而来的喜乐，不是从劳碌当中得来的喜乐，这是很难得的最后的一个认识。下面说，唯有罪人，神使他劳苦，叫他将所收据的、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。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唯有罪人，生使他劳苦。那么这儿其实在言外之意有一点，就是所罗门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因为唯有罪人才生才使他劳苦。他前面那么劳碌，那么劳苦来追求这些东西，眼目里面的、心里面的， 这是神让他劳苦。只有罪人，就罪人才是神才任凭他这样做，所以他在下手认罪。所以所罗门虽然做了那么多神不蒙神喜悦的事，但是他最后认罪悔改。叫他将所守据的、所对据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，叫今天世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，忙来忙去积攒那么多，最后把这些东西归给谁？神归给谁了？让他归给了神所喜悦的人，归给了神的儿女。所以有一句话我们非常熟悉，经常提，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真的是这样。世人忙忙碌碌，好像都为自己谋划来筹算，但是实际上最后真正得益处的是神的儿女，是所有信神的重生得救的信徒。虽然表面上他们的财富我们可能并没有让我们去享受啊，但是他们劳碌这些东西给我们一个看见，给我们的警示，让我们从他们身上来看到神的公义，看到神的信实，看到神的计划，他的作为，让我们能够谨慎自守，活出圣洁的生命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得着。我想这就是他们所堆积起来给我们的东西，并不是他们的财富，而是他们的教训。最后说，这也是虚空，这也是捕风。虚空捕风，也就是对那些罪人而言的，这也是对前面的总结。对于罪人而言，一切都是虚空，一切都是捕风。这是对前面整个这两章的一个总结。所罗门所说的虚空，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，是罪人，不信神的人，远离神的人。那么24到26节，那说的是罪人的寻求都是虚空。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觉得，一开始觉得很消极，怎么都是虚空，其实读到最后才知道，所罗门他要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那就是我们不要离开神，不要成为罪人，不要活在神的任凭当中，像他以前一样。再提醒我们不能来效法所罗门啊！那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好去享受，到年老时候我们再认罪悔改，可不能这样想。因为神给我们的机会都是有限的，是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都不知道，我们有没有机会认罪悔改都不知道，所以不能侥幸。我们要做每一件事真的要谨慎，否则的话就会落入这样一个虚空的结局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